美国白宫的新宠换人了。曾几何时，频繁出入白宫、被川普亲昵称为朋友的科技圈伙伴，变成了对政治圈敬而远之的黄仁勋。黄仁勋作为英伟达 CEO， 过去一直和政坛保持着距离，但今年以来和川普的互动突然多了起来。五月陪同出访中东，七月十日更是现身白宫，与川普当面磋商重启对华特制芯片 H20 的销售事宜。会后，英伟达宣布美国政府将放宽相关限制，允许恢复对华销售。现在黄仁勋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一代的川普耳语者、白宫听床师，不仅取代了苹果 CEO 库克，更是取代了川普第二任期初期最受信任的科技领袖之一 Elon Musk。 川普甚至在自家社交平台出自搜索上高调表态，自川普关税实施以来，英伟达股价涨了 47%， 我们的国家回来了。很显然，川普已经把英伟达股价上涨归功于他自己。川普与马斯克往日高调的兄弟情还历历在目，可转眼就断崖式分手。曾经马斯克是川普的积极支持者，在竞选时为他站台，但随着时间推移，两人的关系逐渐恶化，最终发生了激烈的公开冲突。之前的小摩擦暂且不论，大的终于是来了。川普要执行的达尔美法案于5月22日被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取消了购买电动车的税收补贴。随后川马二人在 X 上互撕吐口水战，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骂战在激烈程度上升级了不少，而且很频繁，包括但不限于马斯克公开批评川普，指责他没有兑现对特斯拉的承诺。当然川普也不甘示弱，回应马斯克之所以不满是因为他失去了电动车相关政策的支持。两人更大的分歧是在国家债务和预算赤字问题上。此前川普和马斯克声称川普领导下的政府效率部可以削减2万亿美元，但现在川普力主的大而美法案提高了联邦债务上限，显然让马斯克在此前带领的政府效率部130天内削减开支的努力化为乌有。在分歧明显升级的情况下，马斯克也开始有所行动，他提出了组建新政党的想法，试图与美国政坛根深蒂固的两党制进行竞争。7月5日，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党正式成立，目标是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赢得至少2至3个联邦参议员席位和8至10个众议员席位。按照他的设想，美国党可先从众议院席位入手，以少量议席影响政府决策，避免政策损害自身利益。因为从美国历史经验来看，在两位主要候选人竞争激烈的选举中，第三方候选人只需要获得2%或3%的选票就能左右选举结果。从大选时期的你侬我侬，到马斯克离开Doge，再到如今的公开对立，试图通过第三党保证自己的利益，川普与马斯克的关系为何会走到了现在这一步？马斯克最初是坚定的川普支持者吗？若不是，是什么促成了他的政治转向？是政策分歧还是利益博弈？川普口中给特斯拉的巨额补贴到底有多少？真的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吗？一向以科技领军者自居的马斯克是否暗藏政治野心？如今组建美国党是否意味着他的政治诉求已浮出水面？今天我们一起来扒一扒当今美国话事人川普和世界首富马斯克之间的陈年往事，看看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2024年，川普遇袭后高喊三声 fight 时，马斯克曾第一时间在 X 平台公开力挺。与当时不同，两个人故事的开始充满了疏离与抵触，甚至可以说马斯克最初对川普抱有强烈的负面看法。这种负面评价也并非私下体现，而是明晃晃地摆在公众视野里。比如在2015年，也就是川普宣布竞选总统，开始在共和党初选中崭露头角的时候，马斯克接受了名利场杂志的采访。在这场采访中，马斯克明确希望川普不会最终获得共和党的总统提名，给出的理由在语言上也很直白，如果川普真的获得提名，那将 a little embarrassing。 要知道在当时，川普的参选虽然在许多人看来是一场闹剧，或者说是一次不太可能成功的尝试，但在共和党内部他的人气却是在不断攀升的，而马斯克的表态可以说是公开打脸。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2016年大选决选日前夕，马斯克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依然表示川普不是正确的人，看上去并不具备能很好反映美国精神的品格。川普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很明显不是马斯克想要的。川普从2004年到2015年主持了10多年的真人秀，深谙冲突制造的套路，如何在竞选中不断与媒体对手甚至本党制造摩擦，如何将冲突放大为新闻头条，确保自己始终占据聚光灯中心，这都是川普擅长的。更关键的是，川普这个人从不惧怕负面报道，甚至乐于制造争议，在他看来任何宣传都是好宣传。就像这两个月来与马斯克在 X 平台上的互撕，他依旧用标志性的攻击性语言直接回怼，省去了传统媒体的过滤，又能以最原始最煽动性的方式影响支持者。可以说对于川普的这套性格与手段，马斯克从一开始就看得很透彻，两个都是玩流量的王不见王。不过这也不是马斯克没有成为川普支持者的全部原因，另一个深层原因和马斯克自身长期的政治策略有关。一直以来，马斯克表现出的是一种温和的自由派形象，他习惯在民主党与共和党 党之间寻找平衡，在政治捐款上更是会巧妙地分散下注。比如2004年大选，他分别向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与民主党候选人加里各捐款$2000。2008年大选，民主党初选期间，他又同时向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示好捐款。这种策略在2016年大选周期延续。根据公开政治现金记录，马斯克对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都有捐款，同时也向一些特定共和党候选人捐款，只是金额不如对民主党方面那般引人注目。直到2017年，马斯克向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捐款，后者的胜利基金获得$50,000一事曝光，在自由派阵营引发轩然大波。不过这次的曝光也让马斯克意识到此后形势要更加隐蔽，捐款转向了更多的无需披露资金来源的组织。作为一位政治家，对于马斯克双面压住，马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把自带的流量和选票都给了希拉里，甚至马对他的公开负面批评，川普发挥了他务实隐忍的一面，并没有表现出介意，反而是出于自己的政治诉求，既想借助马斯克借而获得科技和商业领域的支持，推动他那些美国优先、重振制造业等经济议程，而马斯克旗下特斯拉与 SpaceX 恰好与这些议程存在契合，于是川普和马斯克开始了他们的初次合作。2016年12月，当时还是后任总统的川普宣布成立战略政策论坛，马斯克受邀成为成员之一。后来马斯克还出席了川普在2017年初举行的几次会议，两人的不谋而合很快被外界注意到，并且引发了大量争议，尤其是在自由派阵营和硅谷内部，许多人认为马斯克作为一位高科技和环保领域领袖，不应该与川普这样在气候变化、移民政策等方面持争议立场的总统合作。面对批评，马斯克当时的辩解很明确，加入这些委员会是为了能从内部影响川普政府的决策，尤其是在移民政策、能源转型等他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上，如果拒绝加入、切断联系，将失去和川普直接表达意见的机会。只是那时的马斯克或许没料到这段始于利益契合的关系马上就走向了反转。根据马斯克的说法，他是因为能源、气候和川普达成合作的，而接下来两人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气候有关的政策产生了分歧。作为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的坚定倡导者，马斯克的商业愿景与川普政府的多项政策形成了直接冲突。当时川普政府试图削弱燃油经济性标准，取消电动汽车税收优惠，但这些举措都与特斯拉的核心利益直接对立。还要在移民政策上，作为移民出身且高度依赖全球人才的企业家，马斯克对川普的移民限制政策，如针对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始终持批评态度。这些分歧如同不断积累的裂缝，最终在2017年6月1日爆发。当天川普正式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马斯克随即做出表示他无法支持一个违背全球气候行动的政府政策，所以也立即宣布退出川普的顾问团。这一公开且决绝的切割清晰传递出他在气候问题上无法与川普政府妥协的立场。此后在川普首个任期的剩余时间里，两人几乎再无公开交集，关系陷入冰封。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因为利益的结合，两人再度达成了合作。2020年5月，川普政府急于推动经济重启，对严格的封锁措施持明确反对态度，而马斯克正面临特斯拉的生死考验，于是他在加州公然违反当地卫生指令，强行重启特斯拉工厂的生产。这一行为恰好与川普的诉求不谋而合，因此获得了川普的公开站台。这在具体行为上体现为川普与副总统彭斯亲临卡纳维拉尔角，高调庆祝 SpaceX 成功发射首艘商业载人航天飞船。对川普而言，支持马斯克既能塑造力挺商业、反对过度封锁的形象，迎合对封锁不满的企业主与工人，又能将马斯克的行动包装成打破官僚束缚、捍卫经济自由的典型，进一步巩固保守派选民的支持。而对马斯克来说，这场合作同样充满现实考量，因为特斯拉作为高度依赖生产线运转和供应链效率的制造企业，长时间停工意味着天文数字般的经济损失，而他冒着法律风险和公关危机强行复工，本质是为了维护公司利益。这个时候如果能获得川普政府的口头支持，就是相当于拿到一层关键的政治庇护。于是两人再一次合作，形成了危机中的临时同盟。政治新闻机构 Political 的报道佐证了他们这一年的关系。2020年，川普与马斯克在白宫会面，讨论特斯拉工厂的建设事宜，两人当时的关系不算融洽。这次会面的缘由是川普得知马斯克计划将工厂建在墨西哥而非美国后特意安排的。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在正式会谈前，有人在白宫听到马斯克私下称川普是该死的白痴。会面期间，马斯克还将白宫与自己在中国参观过的场景做了对比。他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后，环顾四周，直言不讳地说，白宫看着简直像个户外厕所。而川普听到这番话后，虽没有当场发作，内心却暗自恼火。事实上也是如此，这种基于实用主义的合作从未消除两人之间的根本性分歧。2020年大选期间，马斯克的立场让这种微妙关系显露无疑。尽管川普刻意示好，在接受 CNBC 采访中称赞特斯拉和马斯克的火箭事业，但马斯克在2020年大选中还是保持中立， 既没有为川普的竞选活动捐款，也没有公开背书川普。2020年，马斯克表示，他对两党候选人都不完全满意，原话是两边都不怎么样。不过和大部分西海岸的高科技企业精英一样，随着川普主导的共和党民粹色彩日益浓厚，马斯克似乎更倾向于推动新能源战略的民主党。事实上，马斯克也确实投票给了拜登。后来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选拜登是因为他觉得美国总统应该是个有常识的人，是个拥有美国一般价值观的人。这里不难看出，马斯克对川普的印象还和2016年基本保持一致。尽管在部分议题上有分歧，两人的关系也不算融洽，但是马斯克对于言论自由的立场没有因为这个人是川普而改变。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骚乱事件发生后，推特做出永久封禁川普账号的决定。对此，马斯克之后多次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在侵犯言论自由。时间来到2022年，马斯克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公开表达对共和党及其部分理念的支持。也是从那时起，马斯克开始更加直言不讳地表达民主党存在选举舞弊、边境失控、媒体控制等问题，言辞之激烈与他早年身处硅谷、支持清洁能源、倾向民主党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自此，马斯克被越来越多媒体看作是右翼人物，尽管他本人拒绝贴上保守派的标签。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马斯克做出了如此剧烈的转变呢？要理解这点得从头说起。早年间，马斯克身处自由派文化浓厚的硅谷，确实在政策层面上支持过民主党，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对硅谷主导的觉醒文化愈发不满。觉醒文化最初是反对种族歧视和男女不平等的，后来泛化为对结构性不公、少数族群权利、 LGBTQ 加、女性主义等议题的觉醒与支持。在马斯克看来，这种文化过度强调政治正确、身份政治与社会正义，他不仅压制了意见，还在社交媒体等公共领域中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霸权，威胁了他心中言论自由的核心价值。2022年4月，马斯克斥资440亿美元收购了推特，并将其更名为 X。 他说这是为了捍卫言论自由，但实际上这是他对左翼文化入侵平台规则的一次反击。而仅仅两个月后，一场发生在他家里的事情彻底点燃了他的情绪。6月，马斯克大儿子维维安公开宣布变性，并向法院申请改名字、改性别。更让人震撼的是，他还申请断绝与马斯克的法律父女关系。在法律文件中，薇薇安写道，我不希望再与我的生父有任何形式的联系。这场家庭裂痕迅速引发外界联想，许多人认为儿子的变性可能强化了马斯克对觉醒文化的厌恶。他开始将这场父子决裂视作左派思想洗脑了他孩子的结果。随后几个月里，马斯克的言论明显变得更激进，他频繁转发右翼媒体内容，炮轰左派文化。不仅如此，马斯克宣布将在未来的选举中投票给共和党，这让很多人认为他的右转主要是家庭危机引发的情绪反弹。确实，儿子的变性可以看作马斯克转向共和党的原因，但如果我们再往下挖一层，就会发现马斯克的转向其实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 PayPal 黑帮的首脑彼得蒂尔。这位 PayPal 黑帮首领既是马斯克的创业伙伴，也是他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前行者。早在2000年，两人就合作创办并出售了 PayPal， 他们所在的 PayPal 黑帮后来成为硅谷影响力最大的一股势力。 LinkedIn 的霍夫曼、 YouTube 的陈世俊都是这个圈子的一员。和当时仍与民主党保持合作的马斯克不同，彼得蒂尔从2016年开始就坚定站对共和党，是硅谷第一个公开支持川普的亿万富翁。他为川普站台，捐款125万美元，面对舆论压力毫不退缩。所以当川普在历史性的暴冷中击败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时，彼得蒂尔的赌注显然获得了回报。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同性恋者，彼得蒂尔却是最早也是最坚决的反觉醒文化战士。他痛批身份政治，认为这是一种软性极权主义，用种族、性别、性取向的标签把美国变成了人人自危的言论监狱。他不只支持川普，更在全国范围扶持一批反觉醒的年轻右翼候选人，比如 G.D. Vance、 布雷克·马斯特斯等人。可以说，在当代美国右派内部，彼得蒂尔就是那个把硅谷精英意识与保守主义融合的人。在和彼得蒂尔打交道的过程中，马斯克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他的影响，因为马斯克频繁使用 Walkman Virus 这说法，他的表达与彼得蒂尔的表达如出一辙。不过驶向共和党不意味着马斯克支持川普本人，相反，他明确表示希望看到川普以外的其他共和党候选人。最初，马斯克与其他硅谷右翼人士支持的是佛州州长罗恩·桑德蒂斯。2022年7月，马斯克对川普继续发起攻击，他在推特上写道，川普风烛残年，应该把帽子挂起来驶向夕阳，意思川普的政治生命是时候画上句号了。而这番送终式的话也彻底激怒了川普。几天后，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猛烈反击，讽刺马斯克靠政府补贴起家，曾在白宫低声下气求助，甚至愿意跪下乞求。面对这番带着羞辱意味的攻击，马斯克没有展开辩解，仅用一句哈哈 哈轻描淡写的回应。但川普的攻击还不止于此，他还持续抨击特斯拉的股价波动、自动驾驶事故以及 SpaceX 火箭的失误，试图动摇公众对马斯克科技领袖形象的信任。而这场正面对撞也标志着一个主导现实政治舞台的男人和一个主导科技舆论平台的男人正式进入公开博弈阶段。2022年10月，马斯克完成了对推特的收购，并在11月通过民意投票的形式恢复了被封禁的川普账号。马斯克当时公开表示， 封禁川普是极端愚蠢的决定，严重违反了言论自由的原则，因此这一表态被不少评论者解读为马斯克对川普的态度软化，但外界说的这种软化更像是制度层面坚持言论自由的立场，而不是私人或政治上的靠近。可以说双方在2022年依然处于高度敌意与公开批评的阶段，尚未形成任何实际上的联盟或合作。然而与川普交恶并不代表马斯克和民主党关系就因此变好，马斯克与民主党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剑拔弩张，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他还是清洁能源政策的直接受益者，特斯拉凭借联邦补贴在电动车领域站稳脚跟， SpaceX 也斩获了 NASA 的合同支持。那段时间尽管马斯克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派，但在新能源推广、科技创新等核心议题上，他与民主党的政策主张高度契合，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基础。然而拜登上台后，双方关系急转直下，甚至到了近乎决裂的地步。由于马斯克坚决反对疫情封控措施，反对强制接种疫苗，更不接受员工远程办公，这些都与拜登政府的主张截然对立，加上马斯克坚决抵制工会，甚至以剥夺期权威胁加入工会的员工，这些操作更是成为了亲工会的拜登政府的眼中钉。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21年8月，白宫举行电动车峰会，邀请了福特、通用、斯特兰蒂斯三大传统车厂以及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代表，却刻意排除特斯拉和马斯克本人。尽管马斯克主动申请参会，却仍遭拒绝。这一举动被广泛解读为白宫在敲打马斯克，同时向工会势力示好。马斯克对此极为不满。12月，他发文抱怨白宫歧视特斯拉，认为自己推动电动车行业的努力被故意忽视。随后，拜登政府多次表达对马斯克的不信任。2022年，拜登在采访中甚至暗示马斯克与外国投资者的关系是否影响国家安全，值得调查。至此，马斯克与拜登政府的关系彻底破裂，马斯克的政治身份变得极为复杂，甚至尴尬。他与民主党公开对立，特别是与拜登政府唱反调，却也不完全认同川普式的极右政治，虽然倾向共和党，但希望看到非川普式的温和候选人。这样的态度使得他成为美国政治光谱中少见的超级意见领袖，处于一种左右都不讨好却谁都不得不关注他的微妙位置。到了2023年，马斯克和川普的关系开始缓和，两人能走近的关键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上找到了共同的敌人，那些代表觉醒政治的进步左派。马斯克在 X 平台上频繁批评政治正确、 LGBTQ 加教育、媒体审查等议题，言论逐渐保守化。他削弱内容审核机制，恢复右翼账号，推动 X 去主流化。与此同时，川普也在2023年8月重启 X 账号，并发表募款帖。这时的两人虽然仍有分歧，但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趋同中，双方不再互相攻击，而是转而攻击拜登政府、极左媒体等共同对手。2024年1月，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桑德蒂斯在初选失利后宣布退选，标志川普正式锁定共和党提名。而这对长期在政治上游走的马斯克来说，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治现实。不论自己是不是喜欢川普，如果想要阻止拜登连任，川普成了唯一可用的人。进入3月，两人的互动明显升级，不仅私下见了面，马斯克还在社交平台上大力支持川普。到了5月，马斯克开始用超能力大举下注，他联合了多位硅谷科技富豪，成立了 America PAC， 这是一个专门支持川普连任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马斯克是主要出资人之一。据媒体披露，该组织目标是每周筹集850万美元。在这段时间里，马斯克已经在幕后给川普和共和党投入了大量资源，包括金钱、政党支持和组织建设。但川普本人更希望马斯克能公开站出来表态，而马斯克这边打算等拜登正式出现后再公开出来支持川普，跟民主党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但是意外来了，2024年7月13日发生了一起震动美国内外的事件，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农场遇刺。这一天是神徒诞生日，也是马斯克和川普的关系高调走向台前的日子。刺杀发生后一小时，马斯克就立马在 X 上公开力挺川普，他把这场大选形容为充满胜利回响的彩票，这也标志着他彻底从幕后推手转变成了公开支持者。接下来，马斯克加大投入力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他承诺捐赠最高达4500万美元给 America PAC。这时的马斯克已经不再是旁观者，他是真正卷入了政治战局，彻底完成了从硅谷自由派向 MAGA 阵营右派支持者的转型。8月，马斯克和川普的互动继续升温，他们在 X 上进行了一场长达2.5小时的直播对话，里面还讨论了马斯克是否会在未来政府中扮演角色的问题。川普也说，可能考虑让马斯克进入内阁或担任顾问。不久后，马斯克发了一张AI 合成图，自己站在写着道具的讲台上，看起来像是开玩笑，但背后透露出他越发真实的政治野心。10月5日，马斯克在川普贝斯现场的竞选集会上亮相，戴着 着黑色 MAGA 帽子，为川普造势到了高潮。次日，马斯克主导的 America PAC 宣布，向签署支持第一和第二修正案的选民发放$47奖励。这虽然在法律上引起了争议，但这次政治抽奖活动在摇摆州迅速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到十月为止，该 PAC 已在18个关键众议院选区投入超过$80,000，相当于花钱买选票了。到了11月初，马斯克在此次大选中的捐款累计达到了惊人的$1.19亿。此时的马斯克不再只是幕后金主，更是整个竞选团队的重要成员，深度参与了政策制定、舆论引导和地面动员。2025年1月20日，川普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当天，马斯克以第一伙伴的身份站在聚光灯下，成为了这场权力盛宴的焦点。川普上台后，也兑现了他大选时对马斯克的承诺，即如果再次当选总统，他将成立一个政治效率委员会，委托马斯克主导，让马斯克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两人关系迅速进入蜜月期。看似稳固的合作背后，官方文件却显示，马斯克在道济并无实权，仅是特殊政府雇员和高级顾问。道济的实际运营是由代理管理员艾米·格里森负责。与此同时，针对特斯拉的抗议行动不断升级。这时，川普站出来为马斯克和特斯拉辩护，甚至亲自展示特斯拉车型，称抵制行动是激进左翼的恶意攻击。这一系列行为表明，当时两人的利益还是高度绑定的。然而，风云突变，四月特斯拉财报不佳，马斯克宣布退出道济，重心重回企业经营。虽说还会每周抽时间来参与政府事务，但从行为上的变化可以看出，他对与川普的合作开始重新审视了。进入五月，马斯克开始公开批评共和党的财政政策，指责其巨额开支法案不仅没能减少赤字，反而加剧了财政负担。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开头那段两人在 X 上的互撕。马斯克说自己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的贡献功不可没，暗示如果没有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支持，川普不可能当选。而川普也毫不客气地反击，说马斯克拿到了补贴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人都多，如果没有补贴，埃隆可能不得不关门大吉，回到南非老家。事情到了这一步，很容易想到一个问题，马斯克确实在2024年为川普连任砸下了$2.9亿，这是实打实的政治投资。那么川普口中给特斯拉的巨额补贴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事，是不是真的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还是说川普又开始满嘴跑火车了？我这边去查了一下数据，在过去十几年里，马斯克旗下的公司一共拿到了超过$380亿的政府支持，其中特斯拉是占了大约110亿。当然这些钱不是一次性拨款，而是分布在联邦贷款、税收减免、排放积分交易、基础设施补贴等多个政策工具里。比如早期特斯拉就拿到过能源部$4.65亿的低息贷款，后来又靠卖碳积分每年进账几十亿。另外，特斯拉的消费者买车还能享受联邦最高$7,500的抵税优惠。如果把这个数据放到整个行业里进行横向比较，特斯拉获得的补贴确实是高于大多数传统车企。福特和通用他们也享有部分联邦新能源激励，但他们的税收抵免额度长期受限，碳积分收益也远不及特斯拉。另外，特斯拉还有个优势，它比像丰田、宝马这些国际车企的电动车布局更快，所以这样一来，特斯拉获取的财政资源也是远超平均水平的，甚至可以说是新能源补贴体系下最大的赢家。所以川普说马斯克拿了巨额补贴，从数据上看并不冤枉，但问题在于这些政策大多是奥巴马和拜登政府时期制定的，补贴机制根本不是川普搞出来的。川普基于自己的党派立场，对于新能源汽车这类项目持有的是反对的态度。早在2024年大选期间，川普多次公开表示要取消新能源补贴，而当时马斯克出于让特斯拉在更自由的环境下竞争，对这项政策是支持的。行为上，马斯克也确实曾呼吁终止联邦政府给特斯拉消费者提供的税收抵免。所以说，川普很清楚马斯克到底拿了多少钱，现在来翻补贴旧账，实际上是在告诉马斯克，县官不如县管，别管钱是谁给的，但只要你拿了政府的钱，那你就该听我的。回望马斯克和川普这几年反反复复的互动，有个很明显的事实，川普虽然看不上马斯克，但始终在拉拢马斯克。不论是2017年他刚上任总统那会儿，还是2020年竞选连任，甚至到2024年竞选资金紧张的时候，马斯克一直都是他拼命争取的对象。但换个角度看，马斯克对川普就没那么热情了。如今的马斯克想必没人会觉得他是被动卷入政治的，但事实上他很早就开始布局，且政治目标明确。从2022年开始，马斯克在公开场合就频繁抨击美国联邦政府效率太差，花钱没谱，决策流程臃肿。所以当他加入道济时，就是想要走技术官僚替代传统官僚这条路。按照他的设想，通过道济在政治圈积累影响力，打造自己技术改革者的形象，未来这套技术治理模式或许能成为提升政府效率的典范，甚至改变美国政 政者的运作方式。不过他这次在政治场上的操作很明显是搞砸了，道济项目不仅没省多少钱，还引发了联邦层面的混乱。道济曾高调宣布要削减高达20,000,000美元的联邦浪费，但实际效果远远低于预期。有媒体指出，其真正节省的开支可能连联邦年度预算的3%都不到，而道济自称节省的550亿美元也被华盛顿邮报正式夸大，财政部给出数字为541亿美元，也有一说说是20亿美元。更糟糕的是权限和透明度问题，道济能访问国税局、医保、社保等核心数据库，却几乎没有公开的利益冲突申报和审计，引发了多名官员因此辞职抗议。此外，项目内部甚至还出现了物理层面的冲突。2025年5月，一张马斯克在白宫门口眼角还发青的照片出现在网上，一时间各种阴谋论满天飞。尤其是在 X 平台上被大家疯传的一种说法是马斯克被川普打了，毕竟那段时间两人关系明显紧张。而面对这个怀疑，当时马斯克回应说那块淤青是小儿子打的，但这个回应很快就被英国小报《每日邮报》打脸。在5月30日发布的独家报道中提到，马斯克眼角淤青可能来自他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之间的肢体冲突，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的确认。至于冲突的原因是贝森特在会议上质疑马斯克没能在任期内实现削减10,000,000美元政府支出的承诺，这让马斯克很生气。在被马斯克推搡后，两人爆发了肢体冲突。《每日邮报》后续跟进报道说，当天两人隔着预算案摔文件，整个会议室震耳欲聋，保安都差点冲进去。有句话说得好，看一个人不能光听他说了什么，更得看他做了什么。马斯克早年嘴上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但真是这样吗？其实马斯克的政治野心不光体现在那些公开的动作里，顺着他的婚姻和感情生活似乎也能看见些端倪。大家都知道马斯克的女人不少，孩子更多，但跟他关系最紧密的几段感情，每一段都能看出他对政治的变化。最早跟加拿大作家贾斯汀·威尔逊在一起时，马斯克还在搞 PayPal， 那会儿硅谷正流行政治正确，讲究环保，尊重知识分子。可惜这段婚姻最后还是散了。后来贾斯汀还说他管婚姻跟管公司似的，只讲效率，要别人听话，压根不谈感情。第二段婚姻是英国女演员塔卢拉·莱利，两人结了又离，离了又结。而这个时候的马斯克在想些什么呢？他在酝酿火星计划，对地球上的政府越来越不耐烦，政治立场也开始偏向反监管、反官僚。塔卢拉年轻漂亮，乖巧得体，是马斯克心中那种太空第一夫人的形象。他不谈政治，不发声，安静地做他的配角，刚刚好。时间到了2018年，这个时候马斯克是和加拿大电子音乐人 Grimes 在一块。 Grimes 属于极左亚文化圈，之前骂过他资本家猪，但转头又说欣赏他。两人生了孩子后还给孩子起了个一听就很马斯克式的名字，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可这段关系也没长久， Grimes 后来告他不管家，不给探视权。巧的是那段时间马斯克老是在推特上喷觉醒文化，言论越来越右。2021年，马斯克又和 Neuralink 高管 Shivan Zelis 秘密育有双胞胎。 Shivan 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加神经科学双硕士，专注脑机接口技术。这段关系有点像高智繁殖合约，他负责大脑，他负责基因，共同拯救人类多样性。这段时间内马斯克还多次说全球人口在崩溃，我有责任多生聪明孩子。这样一看，马斯克的政治转向和他多变的婚姻就这样华丽丽的对上了。和贾斯汀在一起时他信奉进步主义，和塔罗拉相伴时他想打造属于自己的秩序，和 Grimes 相处时他试图理解觉醒文化，而和 Shivan 的关系中他又走向了父权科技保守主义。可以说马斯克从没在感情中妥协，他只找和他愿景匹配的功能性伴侣。女人是他理想社会的一部分，得按他的图纸摆放，不能自己乱挪地方。如今的马斯克早已超越了单纯科技领袖的角色，他在 X 平台上的高调发声，插手乌克兰战事，和政要明争暗斗，又组建美国党，政治野心已经公开实锤。他一直想治理社会，早年用技术手段解决问题，但后来发现没有政治权力，他的技术救世主梦难以落地。他既不是传统保守派，也非自由派，而是在定义一个新流派，科技民族主义、精英个体主义和工程至上主义的混合体。他因为身份原因不能参选总统，但他正一步步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政治含义的非政治人物。更深一层看，川普和马斯克的决裂不只是两个人的性格不合，更是两种美国政治生态的冲突，技术精英 VS 民粹政治。马斯克代表的是高科技、全球化、系统重建，川普代表的是本土优先、情绪动员、选举博弈。一个想用数据和算法重塑政府，一个靠造势和仇恨维持权力。他们短期可以联手，但目标不同，注定分道扬镳。事情如今已经发展到了另一个阶段，两人撕逼之后，川普否认外界说他要搞垮马斯克公司的传言，并表示希望马斯克的生意蒸蒸日上。 Old power 瞧不上 new power， 这简直是白宫政治圈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时间无法倒流，新陈代谢，权力的交接似乎都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一边是老旧的保守派重塑荣光，他们需要川普这类的掌舵人，用煽动的力量绑架整个国家，同时以维持利益为核心导向的硅谷派也需要一个新的代理人去维系和当前总统的关系，但他们之间是互相看不上的，所以才有了纸牌屋里弗兰克的那句名言，金钱是萨拉索塔的麦克豪宅，十年后就开始破败，权力是能屹立几个世纪的老石头建筑，等待马斯克的依然是一个持续了上千年的难题，豪宅的主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在古老石墙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最后我来打个小广告，如果你对美股创业和加密货币投资感兴趣，可以关注我的另一个 YouTube 频道徐冲浪，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大家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